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之前曾经在节目中跟你分享过过去有几出日本的连续剧，特别呢都是以管家为主题，管家才是主角哦。而这主角管家一定有下面这个特色，就是对主人百依百顺，而且还要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哦。这当然是连续剧的剧情。如果呢，在现实生活中，主人和管家这两个角色让你挑，你会挑哪一个角色呢？我想大部分的人都一定想当主人吧。觉得当一个主人呢，才能够随心所欲为所欲为，不用听命于他人。好，如果一个主人呢是以这样的心态来对待他的仆人，他的管家，那么他不会是一个好主人的，因为他只是把他的下属，把他的管家当作是物而不是人。而基督徒，我们说我们是神的管家，但是我们的身份不仅于此而已。在做基督的管家这一本书的第一章呢，作者首先就让我们知道，我们要牢牢记得我们的身份是什么。基督徒有四种身份，我们是神的仆人，我们是主耶稣的朋友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还有我们是基督的管家。而在第二章呢，作者就告诉我们管家应该是怎样的一个人，有八个重点呢。在上一回我们看到前面四个，第一就是管家是出于主人的拣选，第二是管家是被主人认识信任的人，绝对不会找一个陌生人来当管家。第三呢是管家没有所有权，资本不是他的。第四是管家有使用权，是受托管理者。今天的陪你读书栏目，我们就要接续看到第二章管家是怎样的一个人下半段呢。当然在读这一本书之前，我们还是要先来读一篇灵修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，由马丁路德所写，陈柳慧蓉姐妹所翻译的信心日印。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从神来的福音，经文在约翰福音第七章十六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七章十六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信心日印。约翰福音第七章十六节，耶稣说，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，乃是那差我来者的。从神来的福音。基督很小心地回答敌对他的人，他让他们知道，他不但了解他们，并且知道他们是故意控告他。他们认为耶稣的教导是从恶者来的，因此耶稣回答他们说，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，乃是那差我来者的。这样说有意义吗？如果耶稣的教训不是他自己的，为什么他要如此热切地宣扬他们呢？为什么他不说，这是我自己的教训，并借此得荣耀呢？基督徒经常说，这是我的讲道， 我的洗礼，我的基督，我的神，或者他也会说我的福音等等。而事实上，没有一件是我们自己的，因为我们并没有创造他们，他们并不是从我们出来的，不是我们的作品。可是在这同时，他们也的确是我们的，因为神把他们给了我们。同样的，也许我们会说我的孩子，我的丈夫，我的妻子等等，但是这些人没有一个是完全属于我们的，因为我们并没有创造他们，是神创造了他们，并且把他们赐给了我们。他们是神所给我们的礼物，基督说到他的教训时也是如此。这就是我坚称福音是我的的原因，这和其他的传道人所传的是不同的，这是我的教训，换句话说是马丁路德的教训。同时我也这么说，这并不是我的教训，也不是我的作品，而是神所赐的礼物。我并没有用我的头脑创造这些教训，我也没有在我的园子里栽种它们，我也并没有生育它们，它们都是神所赐的礼物。因此这两种说法都是正确的，福音可以说是我的，也可以说不是我的，因为它是从神来的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一切本于你，出于你，我们何等有福能蒙受如此大的恩典，得到如此宝贵的福音。求你帮助我，也能将这属天的信息，最大的宝贝与人分享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下面送上这首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。
他是小学老师，
他是语言学博士，
他是家庭主妇，
他是面包师傅，
他是德智司机，
是工厂经理，
他们从不疏忽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，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，就像春天的花朵绽放满山满谷，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，蝙蝠吃下一朵一朵芬芳的祝福，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，就像春天的花朵春天的花朵绽放满山满谷，与人同得福音的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一个基督徒，神的儿女，要如何追求圣洁的生活呢？每天读经祷告，是的，这可以说是标准答案，但是却不是唯一的答案。一个基督徒是无法自己得到福音之后呢，不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，而离群所居，与世隔绝的。神没有要我们如此追求圣洁的生活，反而呢，是要我们进到世人当中做光做盐呢。天父上帝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，因此他要我们在这世上呢，做他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但是做管家容不容易呢？其实并不太容易。一个被主人称为忠心良善的好管家，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呢？好，盼望透过《做基督的管家》这一本书呢，能够让我们更加清楚明白如何做基督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《做基督的管家》这本书总共有12章，分为两大部分呢。第一部分是总论，第一章到第四章。在第一章呢，我们已经看过了，就是我们是基督的管家，作者带我们来了解基督徒的身份是什么，还有有关主权的几种思想模式，以及圣经中管家真理的7个线索，还有呢，圣经对神与人关系的看法。在第二章呢，作者要告诉我们管家是怎样的一个人。在节目一开始呢，刘文已经分享了，在上一回我们看到前面的4个重点，管家是出于主人的拣选，管家是被主人认识信任的人，管家没有所有权，资本不是他的，管家有使用权，是受托管理者。我们今天就要从第二章来看看，下面呢还有4个重点，管家是怎样的一个人？一起来看这本校园出版社所出版，由黄孝亮长老所写的《做基督的管家》第二章下半段。管家是怎样的一个人呢？这个职分有什么基本的权利、责任与含义呢？第5个重点就是，管家应该根据主人的原则来经营托付。在南台湾的大津，一个充满乡野情趣的地方，有一个基督教传道人退休的营地，叫做磐石穴。当地的管理和经营采用自给自足的方式，在那儿的土地上目前种植着椰子、芋头以及白鹤灵芝等等物产来维持营地。多年前曾有一些附近的邻居建议，为何不改种槟榔呢？不但当地的土壤合适，耕种省力，销路又好得多，收入至少可以增加4倍以上。但是开拓当地的倪颂德女士，她不赞成。他清楚定下了这个原则，种植的物产是要对人有益处的，因此当地所雇请来耕种的人就必须放弃种植这可以更赚钱的作物。是的，管家有使用权，但这并不表示就可以任意行事。主人、老板若对自己的事业定有某些基本原则时，这些就是经营者所必须优先注意的事项。有一些公司或者是定规不投资股票，或者是不送红包、不喝花酒，总有一些企业的立场与精神。终究管家的目的就是要配合主人的原则，并让主人的理想实现。 如果我们为了一展自己的抱负而违背原则，主人还期望我们做管家吗？回到基督徒做管家的事来看，我们的主借着圣经清楚地把基督徒在世做管家的原则告诉了我们，不管是要有忠诚、爱心、怜悯人，或者是甘心受苦等等，总之这都不是模糊的事，乃是有清楚的指引，有基督徒当谨守的原则。再来第六是，管家要以智慧、能力和忠心来经营托付。虽然主人有了基本的原则，但在广大的生活范围内，许多实际进行的活动却是更需要管家来做清楚的决断。一个合宜而智慧的决断可以带出丰富的成长结果，而一个错误的决断也会带来莫大的损失。管家应当运用一切内在的潜力，把握一切外在的机会，让事业有最好的盈余。当然，管家对于一切经营的后果也要负起责任来。如果有一些管家连基本原则都不去遵守，那么他更要为所导致的一切后果来负责。主耶稣信任我们，给我们相当大的弹性空间。我们的行事为人，除了要把握容神、义人、造就自己、不受辖制的原则以外，更要学习活在圣洁中，每天与主同行。另外，可以试着在安排时间上、人际关系上、生活进行中，努力运用智慧来服侍主，好好的经营主所给我们的这一切。再来第七是，管家要负责，最后要向主人交账。到底管家的经营绩效如何呢？他是否忠诚？最后有没有赚到呢？当受托的期限届满后，管家要把一切所经营的事做一个交代。任何一个国家、公司、单位都会有年度的预算和结算，清点一下实况。这个交账日的存在是必然确定的，其实那也是我们的机会，对自己在受托期限中所花一切功夫的一个清点。若我们随时注意到有一天要交账，那么我们的生活和经营就更不敢放肆和任性了。每位基督徒都应当常常想到，主耶稣必然再来，今世一切的劳苦、安逸、忠诚或者散漫，都要在那一天交账。但愿因为有这样的提醒，让我们不敢把银子埋在土里，乃是忠诚的来为主而活，做一个基督的好管家。管家是怎样的一个人呢？最后一点，第八点是，管家的经营可以得着报偿。我们发现呢，管家除了在承担托付的过程中会享有主人的供应之外，到最后时还会因着经营的成果而得着奖赏。是的，管家既承担了管理经营的责任，自然也接受了合宜的供应和支持。这种供应不一定都是有形的酬劳，也许是成就感、使命感，或者是一种有机会向主人报恩的心情。总是有一些让管家能以肯定的理由使他甘心委身下去。另外，在最后清点交账的时候，主人也必然会根据管家的忠心和表现给予合适的奖赏。论到奖赏， 也许有人觉得这是太过于功利的思想，但是这要怎么说呢？我们一方面并不是因为有奖赏才来侍奉神，才做管家的，另一方面却不能说奖赏是不好的，是不值得看重的。神的赏赐总不会像地上的人所想，只是一些名利而已。其实我们若在爱中侍奉主，在管家的观念中为主而活，主必给予我们美好的赏赐。这可能有什么呢？可能是有形生活得到供应，侍奉有果效，或者是无形的让自己知道神喜悦，能够使主的心满足，或者被神尊重。请参阅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十六节，还有得着主的称赞以及与主同在的喜乐，这都是宝贵的奖赏。至于奖赏的大小，明显受到经营成果的影响。主耶稣的比喻中，赚十锭银子的，主应允可以管十座城；赚五锭银子的，管五座城。这是主对他们忠诚的一个奖赏，是以忠心的程度来衡量的。既然知道管家是这样的一个人，我们可以明白自己的权责和角色，愿我们都没有亏缺了本分，而是成为基督的好管家。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黄孝亮长老所写，校园出版社所出版，做基督的管家。下面这首片尾曲曲名是生命，是一首诗歌。
用我的生命写一首诗歌，以我的热情做我的前奏，我的信心不曾敲断，我的真诚写成副歌，用我的生命写一首诗歌，请耶稣编曲，生命不青涩。我的心肠，我的灵魂都投入唱和，旋律来自天上，歌词独一无二，唯有我能唱，唯有我能唱生命的诗歌，以爱心来诠释，散发出光和热，我的生命，我的生命是一首诗歌。前走，我的信心不曾敲断，我的真诚写成副歌，用我的声音写一首诗 面具，神灵古青色，我的心肠，我的灵魂都投入唱。
今天从《做基督的管家》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二章，管家是怎样的一个人下半段呢？我们来复习一下，管家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？有八个重点。第一，做管家的是出于主人的拣选。第二，管家是被主人认识信任的人。第三，管家没有所有权，资本不是他的。第四，管家有使用权，是受托管理者。第五，管家应根据主人的原则来经营托付。第六是管家要以智慧、能力和忠心来经营托付。第七，管家要负责，最后要向主人交账。最后第八是管家的经营可以得着称赞和报偿。好，如果呢你听完今天的节目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 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我的心肠，我的灵魂都投入唱，旋律来自天上，歌词独一无二，唯有我能唱，唯有我能唱。